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跟大家简单聊聊风雨中的美国国庆。我们在旁边看着呢，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搞了一场昂贵的护航实验。我估计他也想试试啊，完了这场试验结束，咱们给算算多少钱啊？这个还是挺贵的。另外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最近的经济数字，香港突然成了芯片物流的一个大枢纽。中国这几个月进口了2300多亿的芯片，50%多都是从香港进来的。中国现在出口芯片也是高歌猛进，40%多也是从香港走的。这香港怎么回事儿？嚯，你要仔细研究，原来这是破解美国封锁的一个巨大的黑洞。那最后呢，给大家简单介绍《华尔街日报》写的这么一篇文章，说中国正在抄德国人的家。他正在说什么呢？哦，这种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好厉害的啊！我原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啊。所以说这个呢，确实，横冲直撞，现在不可阻挡。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从台湾说起，台湾呢搞了这么一件事儿。台湾的军官学校毕业生必须要经过一个反共爱国教育的课程。这是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国防部的参谋总长梅家树上星期三在台湾国防大学啊主持这方面讲话的时候讲啊，要搞反共爱国教育，要让一代又一代的官兵坚守岗位啊，这个啊反共，同时要爱国，这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那原来你想他肯定有来着嘛，原来小蒋公那时候坚持基本就是反共的这个意识等等，因为我们的敌人就是共军嘛，所以说呢这个必须要进行这个教育。什么时候改的呢？2006年改为爱国教育，把课程也给缩短了。那原来反共的那部分呢都改成什么生理卫生啊，什么压力调节啊，情绪控制啊，都改成那方面的课程了。所以说反共的内容没有了，现在把它给加上了。哦，这个是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件事儿啊。有道理。因为你让整个官兵们去反对中国，或者是反对这个呢，毕竟大家你也叫中华民国，两边多少在文化上各方面血缘上都有很多的连接，怎么反？对吧？中华民国主要的敌人还是共匪，还是中共，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必须把这件事要说清楚。这还是第一次啊，公开在场合里边把这个东西我给捡回来了。我认为呢，赖清德他们在其他的领域这方面的这种意识教育，甚至在学校里面、中小学里面，现在好多东西是不是都要缓慢的都要恢复过来？我认为他们应该考虑一下啊。所以说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来吧，下边说说台湾的一个民调，陆委会呢搞了一个大型的民调。哎，发现台湾人的人心经过这么多年是有变的。简单跟大家说说啊，他基本10年做这么一次大型的民调，调什么呢？就是调两岸关系。说到维持现状是永久维持现状，05年是 19%， 15年是 27.5%， 到了现在是 33.9%， 每年都在大幅提高。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做这个选择的呢，05年是 14.2%， 2015年 19.2%， 现在是 20.4%。 那现在要求我们现在就宣布独立就完了啊，尽快宣布独立。05年是 5.8%， 15年是 4.6%， 到现在是 7.4。 那这一块呢基本就可以算作是独派，那把永久维持现状还有刚才这个啊，维持现状、走向独立和立刻独立这三块加起来达到了 61.7%， 这是非常高的。那05年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呢，当时只有 39%， 15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将将过半，也就是 50%+，现在到了 61.7%，也就是这十年一个跨越，十年一个跨越，这个是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维持现状，以后再说，看情况是独立还是统一，也就是中间派呢，05年的时候有 40.5%， 15年的时候 32.5%， 现在变成了 24.1%， 也就是原来灰色地带的这部分人，更多的人加入到了独派。是这么一个趋势啊。那统派呢，两种选择，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的，05年有 11.1%， 15年有 9.3%， 现在还剩 6.3%， 在逐年减少。那尽快统一的，05年有 2.7%， 15年有 1.5%， 现在还是这 1.5%、啊、这些人还活着还健在呢。那现在呢，那就变了，原来统派呢加起来有 14%+，现在呢还剩 7.8%， 也就是腰斩了。说这个都没用啊，这些东西呢台湾人到底怎么想的啊，这个直接折射和反映台湾的政治。特别是在台湾大选的时候啊，可能呢你比如说到县市长选举，可能和统独啊，关联并不是太大，就是通水沟修马路的事儿。说到大选的时候，决定国家大的方向的时候，刚才的这个生态随着这么多年逐步的变化，大家能看出这个走势来。所以说在未来的选举中啊，站在统派的国民党越来越没有希望，他们的选民基础在快速的瓦解和缩小。可以这么讲，按照如果现在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他们赢不了任何一场大选啊，他们可能会赢得一些地方选举，是这方面的一些思路啊。你看到这边这个群体每年几个点，每年几个点在快速的扩大啊，这就是台湾人的主流的意识。下边说是日本，那前一阵儿最早是中国制了日本20家企业，那制了20家企业，稀土就不给了呗。然后呢，日本四大巨头就断了中国的光刻胶，然后中国又搞了40家企业，也不给稀土了。那日本他肯定得打回来呀。今天呢，有这么一件事儿，日本的新政府决定，从明年开始，所有连接到日本输电网的设备都必须强制取得许可证，也就是一个安全认证的审查。你接到我电网里了，我当然得审查，要不然哪天你一给我作妖，对吧，我整个电网瘫痪了，这还得了。所以说搞了这么一个审查，明年开始，那现在就开始做。最终呢，日本政府所有申请的中国大型企业搞这个认证审查遭到了全数的封杀。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这都做电池的什么的，蓄电池的都不行，遭到了全部的封杀。那整个的审查有过的没有啊？好多呀，这里边有日本的 PowerX、 三星、美国特斯拉、德国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日光能技术吧等，30多家企业都获得了日本的安全认证，唯独中国企业无一过关。所有这些大的企业按说东西也不错，也比较便宜，一律不要，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你就看到两边这种大型的博弈，你折腾我，我折腾你，两边的这种快速的脱钩，这是溢于言表的啊！现在下手越来越狠。简单说说乌克兰，现在此时此刻啊，乌克兰基辅正在遭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当然重点是导弹。现在无人机的威胁呢已经大大降低， 因为乌克兰的这个拦截无人机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刚才我听到有这个我关注的这个公众号啊，有一位记者讲说基辅听到了大约15次的爆炸声，遭到了弹道导弹的攻击。普京刚跟川普打完电话，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打川普脸的吗？你干嘛呢？哎，他得打回来呀，因为前两天这不是对吧，那个基辅把那乌克兰把他的圣彼得堡给炸了。别忘了普京本人是圣彼得堡人，他从小在那儿长大的，后来他的青年时代等等，包括呢当特务回来以后，苏联解体之后，他也是回到的圣彼得堡开出租呢，后来他体制内的那些哥们儿又找到他，后来又去当市长助理，一步一步的这才爬上来。他就是圣彼得堡人，所以说你把他家乡给炸了，那他能干吗？他得打回来啊。所以说今天他又在进行这种报复啊，是这么一个状态。路透社呢有一个报道说，川普呢和泽连斯基已经商定两个人要在北约峰会上见面，来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方式，时间都定了啊，将于周三举行。在和小泽会晤之后，川普呢和普京直接通电话。为什么？这个也是约定的啊，他和这两个人前两天都打了电话，然后呢礼拜三跟小泽谈完，然后他立刻跟普京打电话，那边等着呢，然后把这边看看啊，能不能再串串，能不能再给说和啊，这是川普目前的一个意思了。另外战争研究所呢发了这么一条新闻，前两天普京跑到前线去做了一个摆拍，和多名俄罗斯指挥官搞了这么一个精心安排的会议，上边呢有一些宣传，说他们占领了啊顿涅斯克的什么一个关键的小镇啊等等的吧，俄军现在在推进等等啊，最后被美国大智库战争研究所证明所有的说法和现场的现实完全不符。那人家发了好多视频呢，有证据啊，结果战争研究所研究了那些视频，发现全都是被 AI 修改，甚至是被 AI 生成的，用虚假的这种视频来证实俄罗斯这种夸大的说法。那这事儿呢是大伙传出这么一东西来蒙普京呢，还是普京本身也是造假者之一，这个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呢战争研究所把俄罗斯公布的东西啊，他们都做了精心的研究，全是瞎掰的，他们的实际的卫星监测等等战场的实际情况，7月4号那天两边都没有进行任何的推进，战线依然还是原来的状态，他们给辟了个谣啊。另外发生了一件事儿，那边紧绷啊，昨天我们讲北约又要给1400亿啊，川普呢最近一看那边有票啊，对吧，伊朗这事儿呢也不红了，也没意思了，还得回头上乌克兰这边来啊，一看乌克兰打得也不错，对吧，我得蹭蹭这边的热度啊，你看大家这边都挺热闹。那俄罗斯呢，他也不孤单，中国昨天宣布将在7月份和俄罗斯举行年度联合海军的演习。两边呢这时候啊要顶风作案，要做这件事儿。他们宣布两国海军在青岛附近的空域和海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演习。演习结束之后，两国的部队将到太平洋某个领域进行联合海上巡逻。那不是你的地儿，你巡什么逻呀？哎，在那儿就示个威嘛。那肯定要路过日本，这个大家您就放心啊，因为他最后回俄罗斯的时候，中国军队肯定得陪着他一块走，吓唬日本，然后就看呢会不会到台东，就是台湾的背面，太平洋这边是不是在那儿要转转。另外呢到菲律宾那边再吓唬人啊，他这点破船啊，反正也比划比划呗。啊，中国那船还行了，就说俄罗斯那点破船啊，大老远的还得要来一趟。所以说呢，哎，人家主要是彰显我们哥俩那还是一伙的。这里边专门讲啊，说普京访问中国的时候， 把俄中两国的关系现在形容为史无前例，从来就没这么好过。那习近平呢，说原来说合作无上限，那个就没有了，不说上限，说下边，说现在两国坚如磐石，基础是坚如磐石，看到了吗？那边啊，大家都在给乌克兰加油，人家这边中俄现在也要进行一场表演。来吧，说说大家都可能很多人都遗忘了的委内瑞拉，昨天上演了一个啊，也算是一个奇迹吧。当然很多人都哭了，都很激动啊，这个确实在这次的大灾难当中啊，给人们了一些安慰。昨天在地震发生11天之后，墨西哥救援队从大楼的瓦砾中把一个叫马伊洛的男子从里边给营救了出来，这是一个生命的奇迹。11天，7月4号的时候，救援人员呢就准备动用大型挖掘设备了啊，那些大的铲车什么的那些东西啊，那黄色的那些大家伙都准备好了。准备好呢，墨西哥说那个救援队说我们再试一次，再来一回。结果他们就对这个瓦砾堆进行了最后的一次扫描，他们用高科技热成像生命探测仪进行了最后一次希望渺茫的扫描，结果抓到了一个非常异常的热源，大概就在这下边。然后他们就往下搞了搞，弄了弄，结果果然他们真的听到了回应，里边有人活着。大机器别动了啊，我们要干了。哇，结果呢，一直到截止到昨天，经过多国救援队大伙都来帮忙啊，十几个小时的不分昼夜，小心翼翼徒手一点点扒，然后用那种轻型装备，我估计就那个电凿啊，嘟嘟嘟嘟嘟打的那玩意儿，一点点给弄，最后把这个困了长达11天的马伊洛顺利的抬出了废墟。当然出来这人已经没法看了，他极度的那叫什么脱水，或者是生命奄奄一息啊，但是呢现场急救人员赶快给处理了一下，发现这个人能活下来肯定是有一些后遗症了。哇，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奇迹。那今天呢马上就采访这墨西哥这救援队长，他怎么活下来的呀？他们也到派那个探头啊，是下去看了看，他们也很好奇了。结果这个大楼倒的时候，他这儿呢正好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铁三角，有一个承重墙，有一个坚固的梁柱，旁边那边有一个大型的家具，正好相互支撑，给他搞了那么一个一两平米两三平米的那么一个小空间，还挺结实。后来又发生了那么多次余震，他这个小空间都没有被摧毁，他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他能动啊，他能在里边翻翻身呢，他能在里边活动一下。但这个马伊洛也是创造奇迹的人，他很冷静，极度理智的保持一种接近绝对静止的状态。他知道他自己完了，他没吃的嘛。然后呢，他处在静止的时候呢，水分流失啊，血糖消耗啊，各方面就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特别是呢，一般说不吃不喝三天就到头，72小时嘛。结果这哥们呢，他还赶上了。下了点雨，你想委内瑞拉热带雨林气候，再加上这个早晨可能是有点小露水啊什么的吧，滴答滴答从他那儿，因为他那比较低，他获得了微量的水源，有一些非常微量的一些雨水啊露水，可能就几毫升啊等等这样的，每天就这么一丁点儿，维持了他肾脏和大脑的运作。在完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最后呢他靠着这点微量的水他撑了下来。当然最重要的是他那种顽强的求生的那种意念啊，最后支撑自己。要不然你就说墨西哥这个可能是心有灵犀有感应， 怎么着也不放心，你们就要上大设备了，我们再来一遍啊，然后带着狗啊，拿着设备又扫描，最后才找着他。之前好像他们扫了好多回也没有发现他，这次呢没想到这上天开眼找着他了。哇，那现在把这个人搞出来以后，现在已经死多少人了，就算大数3000人吧，受伤人数1.1万人，现在失踪人数还在5万人以上。那已经经过了10多天，按说有好多失联的人啊，当时一时联系不上，确认不了，那现在10多天了应该都确认了，所以说这5万人基本没希望，都在瓦砾堆里呢啊，所以说这个大致的损失也就是这样了。简单说说，这是个记录吗？是个记录。但是这是最长的记录吗？我简单查了一下，还真不是。您知道人类在地震废墟下最长的生还记录，当然可能那个基础条件不太一样啊，是最长是27天，海地大地震。当时呢，一个叫埃文斯的人在首都太子港一个废墟的深处被偶然发现，成功救出。27天，打破了无数个医疗医学极限的记录。27天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肯定没吃的嘛，他就靠不知道怎么活下来了啊，这是一个啊。救出的时候也是严重脱水，营养不良状态，也是靠极微量的脏水，废墟里边留下来那种泥汤子维持了基础的代谢。他正好倒在了一个小那个小贩卖货的那个摊位集市的下面啊，他活下来了。2010年，27天，这是吉尼斯。还有一个呢是17天，这个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也是地震完了以后在里边趴下了啊。当时呢他也是在一个小摊贩的一个加德满都那边有一个集市，在里边呢可能有一些零食的残渣，哎，他自己有心眼，他一点点计划，然后也是喝脏水喝泥汤子，最后撑下来了17天。菲律宾他的记录是14天，也是收集雨水活下来的啊，14天。然后是土耳其有一个11天的，那还不是一个人啊，一下呢有好几个幸存者都在一个地方给捂着，最后被多国搜救队给搜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人类的最长时间27天，我们这水平怎么样？差远了，我们这可不成。最厉害的您知道什么？就我们家里身边的这些小毛孩，谁最厉害？那肯定有9条命的猫嘛。台湾921大地震有一只猫后来被英国的救援人员在清理废墟的时候啊，从里边给扒拉出了一个，一看它还活着，一只猫，它活了80天。这可是吉尼斯啊，这可是吉尼斯。所以说活了80天，谁跟它比得了啊？所有这些奇迹的诞生，三个基本条件啊，先别说吃的，肯定没吃的了。三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有空气，这个是空气流通，微量水源，然后身体没有外伤，这是必须的。身体一有外伤，一感染完犊子了，血液败血症啊什么的，那就死了。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能活着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哇，今天这件事儿呢确实在世界各地都引发了报道，这算是近年来的一个奇迹了。来说说美国，美国这250周年终于把它给过下来了，确实不容易啊。川普呢最后发了一个帖子，说晚上7:05的时候有42万2000人，哪有42万人？他好像有这么多。所有人呢因为天气原因被迫离开，活动呢都被取消。大部分人呢都是因为闪电啊，最后全部离去。当我听到说活动被取消的时候，我立刻推翻了这个决定，让人们一会儿再回来。结果呢，难以置信的是，有15万人返回了。 啊，当然呢，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夜晚，它显示了我们在压力下，我们还能组织这些工作啊，特勤局啊，执法部门啊，让这么多人重新进入到了场馆啊，然后他做了一个不到40分钟的一个演讲，特别是啊，然后搞了那个好像是80多万发的那个盛大的烟火表演，然后川普也写，在这个烟火表演结束之后，大雨倾盆而下，真给面子啊！老天爷专门给空了这么一段时间啊，让他把这事儿给办完了啊，是这么一件事儿。说到呢，这美国这250周年，这可是真的过得不容易。首先白天呢，罕见的高温，体感温度40多度啊。最后呢，这个市里边就考虑到大家的健康和安全，最后所有白天的活动就都取消了。取消了以后呢，到了擦黑的时候，他不是说晚上九点多他要做演讲吗？天黑了以后呢，就遭到了强烈的雷暴的袭击。啊，这个是闪电、雷暴加上狂风啊，整个情况就非常的困难了。啊，最后让大家赶紧躲吧，那很多人还不愿意躲，最后和警察还发生了一定的冲突啊。啊，当然一直推到晚上11点啊，天气稍微稳定下来以后啊，最后把大家可以进了，然后他就在那儿搞了一个致辞啊，原来说要搞一长的，最后呢大概聊了不到40分钟吧。啊，还是反对共产主义说了那些话吧。最后大型的烟花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啊，当然有很多人看到啊，这么多烟花我很激动啊，你看我们美国从来没有这么强大啊，多放烟花就强大啊，不就舍得花钱吗？那你要说那咱们就花呗，这个我没看出有什么强大来啊。所以说呢，说到整个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很不容易的。那人们就关注晚上川普讲话的时候现场有多少人呢？他说有15万，后来但是人们看到了大片的空位，所以说呢，大概他给多写了个零，大概应该也就一两万人、两三万人的这么个样子吧，可能有15000，大概是因为这个呢，都知道这事儿是一个国家级的疮疤，我看呢也没有那么多记者非要把这事儿给刨清楚了，哎，就知道这事儿办得不容易啊，能办到这样，川普也不容易啊，这整个美国政府也不容易，大家呢非要把这件事儿给做下来，哎，最后没想到呢，流年不利，老天爷他也不开眼啊，这是不是上天示警？我认为这也想多了啊，也不用那么瞎联系了，就知道呢，美国今年确实是不容易。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啊，是不是天人合一，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还在内心里边坚信250年的美国还是很年轻的呀，我认为这个了不起伟大的国家没事儿啊，经过这次的波折，经过这次的风风雨雨，从当初的极左又跑到现在的极右，我相信呢，在两年半以后，美国呢会向中间调整，啊，会变成一个回到我们之前认识的、熟悉的、正常的那个美国。所以说，在这一点呢，这是我内心一个真实的期盼啊。所以说，眼下呢，看看天上又刮风又打雷又下雨，跟现在美国的这种撕裂的政治，确实有一定的暗合。是不是有点天人示警的意思，这我不知道了。当然最终呢，在过节的时候，美国的 A 级民调昆尼皮亚克他做了一个民意调查，那说到当时建国就是独立宣言嘛，羊皮纸上写的这段字儿嘛，啊，这个那我们实现了没有啊？结果民调显示 6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根本没有实现独立宣言中阐述的那个理想，多数的共和党人认为我们已经做到了，但多数的民主党人认为还是没做到啊。这里边你比如说当初的几大理想嘛，人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赋予人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后来这个都进了联合国人权宪章啊，这就是人权啊，就从这些东西基本来的。刚才这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在这个啊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人权的一些基本的特征啊，这都是和平理念，核心的理念。认为这个呢不是特别没做到，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路透社和易普索搞的一个民调，3/4的民主党人和1/2的共和党人，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次美国的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政治色彩过于浓厚了。包括川普那个讲话，今天我也不去拆解它了啊，实际上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个人的竞选的一个演说，这已经不是团结所有美国人作为美国国家节日的一个讲话了。哎，那今儿大过节的也不说他了，也懒得说他了，他就那样。所以说 好不容易啊把这个节总算给过了啊，这个呢哎这个百感交集了。那大家都给美国发贺电，因为这是大年大日子呀，你想连普京什么的大伙一块儿都祝贺，所有的盟友也都各种方式都向美国表达了祝贺。习近平呢？习近平没有发出贺词，他可能要稍晚一点，因为中国那国庆的时候也不是有个大庆吗？川普是晚了一天才发的，我不知道今天习近平会不会发啊？他可能还记着这个仇呢。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儿，他在7月4号那天呢，释放了被关押8个多月的那位西安教会的牧师金明日牧师。整个的过程那非常惊险，这金牧师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稀里哗啦人进来，最后把他就给带走了。他都是那就听你们安排吧，他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结果四五个小时之后，他就上了飞机了。反正他啥也没有，直接就给弄到飞机上，直接就飞美国了。到飞机上当然他就明白了，我获释了啊，因为当时呢川普访华的时候一直跟他要嘛，要俩人嘛，一个金牧师啊，一个黎叔黎智英啊。黎叔那个后来川普自己也说了啊，习近平说那个比较困难啊，但是呢金牧师总算，这就是什么意思，我尽管不给你发贺电，但是哎，我就算是给你的一个节日礼物吧，也算是给川普一个面子，这样中共呢你也挑不出什么理来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安排了。来吧，那咱们说说那伊朗那边好不好啊，那边情况现在什么情况，说说最新进展。有这么一艘货船在也门的荷台达，它那是个港，以南30海里处遭到了胡塞武装的攻击。在哪儿呢？在这边，那边是波斯湾，那边是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在它的左手，阿拉伯半岛的左手是亚丁湾、红海，然后就这一带曼德海峡嘛，就在这个嗓子眼这儿遭到了胡塞武装的攻击。这也是战争开始以来在曼德海峡首次上演这样的袭击。谁报的呢？就是那个英国海事贸易办公室，他在那儿给大家发保险的，就那家建设公司，他报道的。那因为什么呀？那胡塞还没说呢，反正知道在那儿是挨了一下。那全世界一看，这啥意思啊？应该认为呢，这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不应该是战争行为啊。可能不定这里边他们有什么事儿，这个外人就无从得知了啊。这个先搁着。然后就这昨天，美国干了一件事儿，美国执行了一次完整的军事行动，把2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一个进一个出。之前的那些商业船只走阿曼这边，也就是走霍尔木兹海峡的南线的时候呢，伊朗的小艇这不都开过来拦着，走那边，上北边走，哎，走北线，这些船惹不起的呀，都掉头回去，都走的北线嘛，宣示主权嘛。哎，美国就不信这个了，这事儿还你说了算了，哎，我就让2条船，一个进一个出，走，我保着你。 进港的呢，就是奔波斯湾里走的，是希腊的一艘散货船，故意开启了那个识别系统 AIS 系统，就让你知道，然后走的这个阿曼走廊。美国出动了E-3G预警机和多架军机，后来知道是四架，一个中队，连续四个小时提供了空中掩护。随后有一条出来的船，那名字很复杂，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也在同样的空中的保护之下从里边出来了，到了外边的阿曼海岸，然后继续航行。也就是之前正常情况下每天大概走150条船嘛，那现在在过去24小时走这个航线的就有两条船，在美国全力的保护之下走了。大伙儿一看，这不是成吗？这还不成吗？简单给大家算算，他是很明确啊，他呢想通过这次行动，他要搞一个实验。美国呢，到现在我能看出他的意思来，靠近伊朗那条航线，他管不了了，他放弃了。那个主权你爱咋地咋地吧，归你了。但阿曼这边，这也是一条水道啊，这不能给你。以后这边至少是自由通行的，我至少拿回一半来，这个我跟全世界有个交代，以后就这样。哎，谁愿意走那边，谁愿意交钱，你随便，然后剩下大伙儿都走这边就完了。他是这个意思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宣布一个军事存在，我们要力保。那就看看这东西有可行性吗？我查了一下数据啊，E-3预警机就是那空中指挥部那个大家伙，每小时的飞行成本$40,000，连续四个小时他在上边绕飞行$1,600,000啊，这是昨天他那个实验的第一个结果。战斗机掩护，一架战斗机大概的成本，每小时的飞行价格大概是$30,000。他部署了一个四架战斗机的一个编队，进行了四小时的轮值掩护。那$30,000四个呢？那这大概是，我看啊，那四个小时嘛，一小时就$120,000。那四个小时呢，大概50多，你知道，咱们就算$500,000吧，哎，就算$500,000啊，就这么个情况。刚才那个16，这个50万大概是这么多啊。另外呢，还有空中加油机。那他在那儿不可能挂四个小时，他得有人给他加油啊。这一加油的话，四个小时的费用大概是$10,000，也就是整个这四个小时护航的直接的消耗的总计大概在$80,000左右。就他这个实验值$80,000，前后都算上啊。出来多少条船啊？出来两条船。那$80,000太贵了，太贵了。你要是二十条船呢，那你在这儿待的时间得更长。那你说不能一波都出来吗？不行啊，它是个很狭窄的水道，它真得一条一条走，它就是很慢。那你大伙儿那飞机老得在上边挂着，所以说一天大概就要是，就如果走20条船的话，就这么等着的话，大概在$400,000一天啊，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恢复到整个战前那150艘什么没法算，那个账没法算。那每月这要多少钱呢？按照这个来保的话，$2,000,000。那这钱谁出啊？是由这些船出，还是美国就冤的头就愿意这么掏？那就不知道了。这里边还有很多隐形的消费呢，你比如这里边那个飞机的寿命，对吧，它有折损呢，这里边有折扣损耗啊。另外呢，飞机的这些人员，这些管理啊，战士们的这些战时津贴，所有的这些费用根本就没算在里边，就是说直接的这些飞行成本 大概每个月就要花2亿美元。他搞了这么一个试验啊，很成功，这俩船都出来了，一个出一个进，都成功了。他真的要走这个路子，这个我们也可以一见端倪。那未来那你美国怎么撒手走啊？大概走不了了，可能在这儿呢，未来要搞这种护航，那美国自己受不了啊，那德国法国大伙一块来凑合凑合，对吧？咱们呢在这儿搞一个护航，我不走你伊朗那边，我走阿曼这边，你不能过来吧？那你要动我这个，我可抽你，对吧？那个就不客气了，可以不可以？但是如果你疏通了一半，伊朗那半边的主权归了他，那是原来你答应的那个钱什么的还给不给？因为整个海峡并没有通嘛，所以说伊朗等于也没有兑现。那美国呢，将来单搞一摊儿，这是个路子。啊，被逼的嘛，那也没招啊，那边实在说不通，就搞了这么一个东西。你就可以想象啊，这么大的一美国250周年，最后怎么混成今天这个德行啊，这还再次伟大呢，我怎么没看出伟大来。来吧，咱们看看这情况。刚才啊，曼德海峡那一下有点动静啊，看看油价，布伦特原油涨了0.29%，现在到了72.33块。那 WTI 呢 ?WTI 也应声涨了0.57%，现在是69.08块，又奔七字头下去了。因为海峡现在还没通嘛，我告诉您吧，这两个数肯定奔八。马上就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上八。为什么？因为世界战略的石油储备在那儿滴答作响，坚持不了一个月啊！这事儿呢，乐观不了多长时间，很快就会上去。那咱们看看股市，美国呢现在是盘前的期货，道琼跌了40个点啊，现在是52861，标普呢涨了8.8，现在是7492。日本今天又大跌，那边不太平啊，现在跌了834点了，现在跌了1.12%。现在还剩68956，从69000上下来了。香港涨了250，现在是23655。啊，这谁呢？上证是跌了20个点，现在是4022。他就不让他下4000啊！这个呢，国家队在那儿拖着呢。说说韩国，韩国那日本那样了，那韩国肯定不行啊。韩国今天跌了1.18%，从8000又下来了，7992。那台湾呢？台湾那肯定也完了，最后跌了0.32%，现在是46632，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个十年期国债什么的，那咱不说了。说说海峡，海峡什么情况？过去24个小时，总的通航船舶大概是40艘。就没开应答器那个偷着跑出来的那个不算啊，就是明码标价出来的40艘，进去的20，出来的20，是这么一个概念。那油轮呢？油轮13，天然气船就是液化天然气船大概有那么几艘啊，大概有那么3-5艘吧。散装船、集装箱船20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很低。你正常情况150嘛，你现在今天40，那还是不行啊，大概呢还是20-30%的那么一个状态，油轮的数量还是不够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川普，川普干嘛呢？川普晚上10点发帖子，我结束了8场战争，包括和伊朗的战争，但是我还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我应该得一个呀。哎，结果伊朗那边有人盯着他，一看你一发帖，4分钟之后那边也发帖，说这个白痴实际上是他对我们发动了一场战争，打输了，还骗所有人说他解决了这场战争，就为了赢得个诺贝尔奖，说这个人简直疯了。你看了没有？你现在发，那边就怼着骂，然后媒体呢就都给他爆出来。大家这个啊，这80岁的人，他已经过完80生日了嘛， 所以说在新的一年里边，大家看整个的这个智力状态、心理状态啊，越来越走下坡啊，后边呢像这样的这种荒唐啊会越来越多了。说完川普呢，说说老内。老内也干了一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儿。你马上就大选了，你折腾什么呢？内塔尼亚胡的内阁一致做了个投票，拒绝承认以色列电视和广播第二管理局的任何决定。这就算广电总局，他干嘛的呢？负责什么电视广播呀、电视啊什么的，到这么一个，他这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他这儿呢，前一阵儿这个委员会有一些人辞职了，辞职了以后呢，就不到法定人数了。那不到法定人数，你这委员会下一步怎么管理啊？你连投票都没法投啊。但是呢，最高法院做了一个裁定，说尽管有这么一波辞职跌破了法定人数，但这个委员会就现在这么多人继续运行。说你那个辞职可能是之前有人故意挑动的，故意搞破坏，所以说呢，最高法院认为就现在这个残缺的委员会继续有效，但以色列内阁认为你这个决定不合理啊，我就不执行。哇，这个就开始了，这是立宪以来以色列政府第一次正式宣布不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川普现在都没敢啊，老内他们来了一这个硬碰硬，你这就不是三权分立的问题了，你这等于直接挑战最高法院的权威。这件事儿呢，有点让人吓一跳。结果这个挑战就引发了总统赫尔佐格、总检察长、反对派领袖，大家都急了啊！多名政党的领导人也都警告说，你这是要把民主给摧毁啊！为这件事儿，很快就会上演大规模的街头的运动啊，来捍卫最高法院，反对内塔尼亚胡内阁啊。这件事儿呢，老内我不知道他这个操作是什么本意啊，也可能以色列内部的弟兄们可能能理解了。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为了一个广电总局的委员会，你跟最高法院干起来了，老百姓怎么想？你还选不选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呢只有当地的人他们有这个感觉啊，我只是把这新闻推荐给大家。来吧，下边呢这两天老看球啊，看的人也挺疲劳，大家呢而且现在世界上因为这个世界杯搞的呢也都比较祥和，所以说最近的新闻不是特别多，伊朗的战事呢也基本结束，所以说最近的节目我们会啊没那么多内容，咱们就稍微短一点。今天呢先说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主题，那就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说今年前五个月中国的芯片进口总额达到了2390亿美元，差不多啊，原来跟大家讲过中国一年用来进口芯片的美元大概4000个亿，前五个月2400，差不多啊，这还差个1000多亿，后半年基本上就把它填上了，4000亿。能源大概也是大概差不多4000亿左右，粮食呢大概是3000亿左右啊，每年的外汇这都是固定的数，这是必须要花的。这2390亿里边，这五个月进口从香港转口到内地的金额就达到了1240亿美元，超过整个占比52%，突然创了一个历史新高。然后同时呢，中国五月份的半导体出口也达到了355亿，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出口的单品，比同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倍。香港又来了，又变成了五月份中国半导体出口的43%。你看了没有，进口的52%，出口的43%，全走香港，香港一下变成了和中国相关的芯片的最大的中枢地，一个物流的一个集散地，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就引起了像彭博啊、路透这些媒体的关注。为什么？为什么突然就这么着用起香港来了？原来谁？原来都是新加坡呀、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啊， 那边呢可能最近人家有人管了，现在他们就开始做香港。进口也从香港进，是出口也从香港出，香港这些库啊，这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中国放在这儿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窗口，变成了一个市场，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东西啊。那香港为什么是它呢？当然它有很多基础条件嘛，首先它是自由港啊，它自己零关税，香港呢至少资金自由进出啊，港币是自由货币，对吧？它的法律跟世界各国都是勾串的，都是没毛病的，对吧？所以说这是个自由之地，等于中国把芯片这一大块买卖就搁到了这个自由市场，到这儿来做了。哎，谁想买中国芯片那儿买去，哎，都到这儿，然后呢你们准备供给中国的芯片，在那儿设大库，我随时下订单，你随时送给我。从香港到深圳那大卡车大概开不了俩钟头吧，直接就进了深圳的大库，人家里边的事儿就解决了。那香港有那么多库吗？嗨，芯片嘛，体积很小，重量很轻，单价极高。香港是亚洲的航运、航空货运的一个集散地，香港有这个条件，它的库啊、航空运输啊各方面在亚洲都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说这些基本条件它全部具备。你看这货币是活的，自由市场，所有的法律，对吧？包括呢人家现在的基本条件，本来就是航运中心嘛，哎，突然他这儿变成了中共专门设计的这么一个大市场，为什么这几个月突然暴增，就是这个意思。那有朋友就应该问了，不对吧？美国对香港是有说法的呀，已经把它视作为等同于大陆了，美国对香港是有制裁的呀，对吧？原来你香港作为一个特殊贸易区，和美国之间呢也算是有 WTO， 对吧？那个作废了，你已经不是特区了，你已经是中国内地的一部分了，那你怎么做呀？哎，这个您得看怎么说啊，这得看怎么说。首先呢，美国对中国确实对香港是做了这个制裁，这还是当时川普第一任期的晚期啊，当时我还记得就在那片草坪啊，现在都已经变成啥了，那草坪啊都让他给祸害了，当时弄一小桌子宣布完了扭头就走啊，不接受记者提问，我都有印象。但是在全世界只有美国真正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和独立经济待遇，一刀切，等同于大陆了。但是其他西方的主要国家都没有放弃在香港的巨大的经济红利，还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区来处理。所以说这个呢就让中国钻了这个大的空子，他现在等于在那儿做了一个前置的一个保税库，他等于把芯片的交易市场放在了香港。哎，国际货币嘛，什么都是顺的。然后大家呢，因为我这儿有巨大的需求，中国在那儿买芯片都跑香港来买，然后国际的这些二道贩子这些转手，哎，最后慢慢都汇集到这儿，直接拉到中国内地。这个好厉害啊！那你美国你不管吗？你刚才说中国一下进口了2390亿芯片，他自己又是出芯片的。28纳米以上的芯片，它是世界将近产能的30%几吧，它自己现在生意做得也不错。那你说它进口那些芯片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美国小院高墙专门封锁和禁止的，但美国现在没法管，只要芯片离开了美国本土，经过两个三个没有被制裁的国家中转，改变了货运的提单和进口商的主体，最后就绕过了美国，在香港落了地。他们就这么做， 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现在等于香港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黑洞，一个漏洞，等于在那儿呢。前一阵中国还被迫跑马来西亚呀什么的弄去，后来一发现我这就可以啊，我自己有香港啊，我就自己就这么弄了。那美国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吊销。他们知道香港有几家公司在那儿呢，哎，搞这种类似于走私芯片的这样的一些生意，从阿联酋啊，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当时美国是直接出那些地方，然后他们七拐八拐拐到香港这儿来做这个，有的时候会被他们逮住和发现，那干嘛呢？放进实体清单，也就是放到黑名单，以后你就不能跟我做了，不能卖美国东西。但是香港的这帮太快了，政府配合，立刻这公司就被注销，立刻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你注销的速度，你在那儿监管的程序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这些空壳公司的更迭的速度。在人家这儿，那不是小 case 吗？这不是糊弄鬼呢吗？同样的一家公司，同样的人马，不就改个名儿吗？那不就这点事儿吗？所以说到这儿呢，人家现在在这儿做这么大的一个生意，现在人家这儿抓到路透社记者的跟踪，高端芯片没有美国直飞香港的，这个是肯定的。然后他们的第一站就是中东，重点是迪拜，然后东南亚，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少量的来自于印度。在这些地方，芯片的所有权会被多次的转手，货运的提单和目的地，包括购买者，被反复的修改更改。当这批芯片最终落地香港的时候，法律文件上的来源地和出口商早就变成了和美国没有任何关联的第三方中转企业，也就是香港这进口方谁？迪拜，或者是马来西亚的某某某公司。我这里边根本没有你美国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货可是原来英伟达的那批货。你看了没有？人家原来还跑到别的地儿中转，自己呢，当然你要付高价了，那多赔钱。人家现在把香港给打造成这么一个地方，等于在账面上，在单子上，你根本看不见美国这两个字儿。人家做的好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呢？这个漏洞你还没法堵，这是他们新琢磨出来的。为什么？这里边有刚需啊，中国大陆有刚需，美国呢这帮人又特别想卖，哎，在中间呢，因为制裁把这个水坝提高了，然后就使这个生意变得就更加的有利润，有利可图。所以说这个呢就变成了一种水坝效应，你是跑冒滴漏，从哪儿这东西从高往低它都能流下来。现在他们设计的就公开的就是香港，美国那边现在也睁一眼闭一眼，为什么？不想和敬爱的习主席闹掰了吗？现在美国已经不出什么打击中国这方面生意的这些手段了啊，卢特尼克商务部他们最近也比较消停啊，也没空了。所以说这就名存实亡，现在就骗整个的所谓的限制，整个封堵中国的 AI 等等的，就变成了一个糊弄鬼的，只停留在纸面上，停留在口头上的这么一些啊所谓的一些限制，剩下的人家生意做得风风火火，全部都突破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你说这些企业呢，睁眼闭眼，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我这点货原来都是新加坡什么的订的，那东西还得改标什么的，费那劲干嘛呀？直接你们在那边设一公司，我卖给你那儿，然后你怎么倒腾过去，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换个包装箱，对吧？把提单一改，得了，现在就全爆了。那原来拜登时期是怎么弄来着？拜登时期原来有四个字儿叫全球连坐，他是追货。这批货你经过多少次倒手，只要到了中国人手里边，我就立刻倒着追，这都谁，然后这一串我全处理， 然后他跟荷兰、跟韩国，当时跟台湾，包括日本，大家搞攻守同盟，啊，大家呢一定要这个严守这个整个的防线，不能被他突破。当时还有这么一些说法呢，到现在就完了，就这么讲吧，完全被突破了，完全被突破了。现在有几家媒体，彭博和路透社，他们都在追这个，扼腕叹息。辛辛苦苦美国打造出来这么长时间的小院高墙，到现在基本被对方彻底瓦解。哇哦，这个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注意到啊，到现在你拿啥跟人家换稀土去啊？你这个已经破了，稀土那你可搞不着啊，你跟人家那我也来这套，我设个地儿，对吧，我从你那儿搞出稀土来，东改西改，最后我倒到美国军工企业去，你试试，你这个路径你看看你走得通吗？人家会盯着你的，你这个呢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明管暗放。现在大家呢都拿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拿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现在就这么给卖了啊，就这么给卖了。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华尔街日报》的这篇东西。这篇东西呢，也是很令人震惊的啊。今天呢，《华尔街》这篇东西，德国多家大媒体，包括法国的很多媒体都做了转载，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这篇报道，他采访了很多人，有一些详实的一些数据，所以说引起了一些震动。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啊。先说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数十年来支撑德国经济的数千家细分领域的世界级制造商，一直依赖着一道看似无法攻破的护城河，那就是德国无以匹敌的质量。但现在这个护城河正在干涸。他说的这数千家细分领域世界级制造商叫什么呢？实际上在德国管他起了个名叫中间企业。那不有个词吗？一说啊，谁谁谁是整个社会的中间力量，哎，是这么个意思啊，主心骨啊，脊梁骨的那个意思。中间企业指的是大量的中型制造商，你比如说五六十人的，百十来人呢，一二百人呢，这样的企业，哇，在德国这种企业好厉害的啊，他们的水平很高的，集中在那个成品和中间产品的领域，他们高度依赖出口，他们做那么多东西都是要出口的。说过去这些企业靠为世界各地的工厂制造机器而闻名，而现在呢，中国缩小了质量上的差距，甚至给出了低于德国竞争对手一半的价格再和他们进行竞争，打不过了。成千上万家这样的所谓中间企业，都是中型企业啊，这才是德国经济的底盘。这是大家伙，你说到奔驰宝马那这种企业在德国比较罕见啊，那都是这个。说德国制造商的恐慌正在快速的蔓延，裁员潮席卷了那些曾经富裕的城镇和村庄，有一些城镇有这么几家这个工厂就很富了，到现在全完。说这些地方的居民几乎没有经历过所谓经济低迷的记忆，从来没有过这样经历，对德国来说这一刻变成了一个政治转折点，因为德国财富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些中间企业所创造的，这些企业也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就是德国的核心。说几十年来，德国首次从中国进口的先进的这些机械设备超过了对华出口，这些制造商突然集体转为了防守，不仅在中国和其他市场如此，在德国本土都是这样。说很多德国的中间企业正在让工人停工、裁员或者是转移生产，很多被迫把他们的产能转移到了中国。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些说法，它里边有很多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采访，这就不给大家说了啊。我主要说它的里边的一些数据，一些大的东西。这家智库的数据啊，到2025年的8月往前数，德国对华出口的这种设备啊等等啊，精细的这些东西，原来是顺差 7.5 亿欧元，现在是逆差5亿欧元，也就是买中国货多于出口给中国的。在第一季度，对华机床出口大幅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暴跌，经济后果正在摧毁这些地方的市政，德国每个月流失的这种的工作岗位超过一万个。截止到2026年一季度末，整体的工业产出德国已经下降了 10%。对这种中型企业的打击连根拔呀，这可是德国整个的家，德国制造的老巢就是这波中间企业，现在让人家把这给抄了家了，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中国干了些什么呢？国家资本主义嘛，经济帝国主义嘛，在他的国内房地产市场崩盘之后，中国就把他的国家资源转向全力推动出口增长，他们搞了一万个小巨人计划，就是对标德国的这些形态的这种工厂，他们要搞一万个，部署了巨额的补贴和税收的减免，打造这种专业化的中型企业，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取代德国市场，打掉你这些中间产业。现在德国那边很清楚，它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原来顺差7亿5，现在变成了逆差5亿，这点逆差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关键是他们也不是和中国之间，他们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全被中国给抢跑了，那个才要命，把他们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市场份额给打没了，这个是最关键的啊。海关的数据，前五个月中国对德国的整体货物出口暴增了 17%， 对德欧盟整体的出口暴增了 16%。 那现在德国这帮就急了，行业协会警告讲说，中国已经吃掉了德国工业的午餐，现在奔晚餐都去了。那现在这怎么办？说现在外国买家建新工厂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都是跑到中国的供应商采购，整个的生态系统完全避开了欧洲的供应商，原来这些都是德国人在做，现在整个让人连锅端了，这家伙他要命了啊。然后他采访了一家企业，原来年收入3000万美元的一个企业，现在整个订单六月份的订单没有了，这刚进入到七月份，他六月份的订单就没了，就是价格人家便宜一半儿，这你怎么弄啊？他说现在他已经把20%的生产没办法转移到中国去生产了，他说现在德国和欧盟还有一些限制措施，要没有这个的话，我把我70%的产能全转中国去了。说中国竞争对手已经占据了全球机械生产的三分之一，他说马上这个份额就会达到40%或者是50%，整个欧洲的制造商将失去，彻底的丧失自己的优势。现在超过3/4的德国机械工程的公司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挑战，战略威胁，现在都面临着这样强劲的冲击，你说怎么办？当然它下面高的，你比如说做激光的呀，或者是做一些最上边那部分的，中国抢不走，中国就是只要我学会一个什么，我保证做的比你多，因为我量大，对吧，我量大我就便宜，再加上中国有大量的补贴出口退税各方面来支持我， 你不是我的对手，就跟做芯片一样，是啊，什么1纳米2纳米7纳米，是你们都在那儿把着，我是没辙，我弄不过你，28纳米以上全是我的， 我只要会做，我就把这一块全部吃掉。哪天你让我学会14纳米，好，14纳米以上的我全部吃掉。你哪天让我学会5纳米，得，5纳米以上的全是我。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抢占市场。你上边那个你就自己啊抱着那个就完了，我打不过你，别的全我只要会全是我的。我看今天呢梅尔茨他们一看到这个也都急眼了，坏了，这个让人把家给掏了，那这些企业怎么活呀？梅尔茨他们做了第一个，原来呢这德国人太松了，请病假都不用假条，就直接早上打一电话跟经理说今儿不舒服，那就别来了嘛。因为你像我们这儿新西兰一年是10天的病假，就不用去，就给钱的啊。我们这儿是不是要给病假条啊？这各企业可能不太一样。原来我在医院工作我是不用，就给跟小组长打个电话，今儿咳嗽不舒服，那别来了。就我们这儿管得松啊，就这么个情况，大家也比较自觉。有的企业可能还是要求病假条了啊，10天的病假啊，4周的我们单位啊，4周的这个带薪假期，然后是多少天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公假，像圣诞节什么的，我忘了，加起来11天还是14天。反正你整不整吧吧，这12个月里我们有2个月都在休假，大概是这么个路子啊。这就当然我这个单位可能情况不太一样啊，别的单位可能略少点，就这么多，德国比这更多。梅尔茨这两天说了啊，请病假必须出假条。那你这玩意儿能解决这问题吗？人说你这个原来德国制造天下闻名，后来我们改一周，他们多少了？36个小时了吧？我们这儿一周还40个小时呢，德国好像30多个小时，35、36。说我们就这么大松心呢？我们这拿啥跟人家竞争啊？我打得过人家吗？咱们大家都这么快乐的生活了，你怎么跟人竞争啊？梅尔茨天天他们着这个急。后来今天呢，就拿这篇东西啊，跟德国的一位弟兄简单的说了说，他说大康你给出个主意，那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说就像反正梅尔茨现在做的所有这些挠痒痒的这些动作没有任何意义。另外欧盟呢最近找人家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讲，我要给你加关税，我要把这怎么样，完全是一种防御性的这种东西，你还是没戏。为什么呢？他现在不是跟你的贸易逆差顺差的问题，他现在把你在世界各地的市场给你连锅端了，他把你的市场份额把你彻底占，这个你解决不了吧？他不到你欧洲来，他到南美，原来南美都是买德国的，现在全给你摧毁了，全买他的了，你受得了受不了？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你就得跟他学呀。他现在用举国之力跟你干，你一个一个的小厂你哪干得过他呀？你要想跟他竞争保住你这块的优势，那他不都告诉你了吗？对吧，国家的巨额贸易补贴，然后各种的其他的各种支持和帮助，然后各种什么减税，所有的这些东西，那你说这就不是不公平竞争吗？对呀，他跟你不公平竞争，那你只能用这些办法，你能怎么办？你也得给你自己的企业补贴，你也得给他们减税啊，你也给他们啊用地啊，包括各方面用电啊，各方面的一些折扣，各方面的支持，你得支持他们呀，要不然的话他们拿什么跟人家赢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德国，你也得跟他这么做，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对抗国家资本主义，否则的话就像单打的这种资本主义你是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的。就之前讲了，这种经济帝国主义好可怕，他不认为这是商战，他认为这就是国家战争，对吧？你只要让我会做什么，我立刻把全世界我全部占领，我都给你淹了。你一个一个的企业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可能打不过他？所以说他现在就这么厉害。你说机器人，是你那个最高端的机器人我肯定玩不过你， 对吧？那个你马斯克来啊，贝索斯来，你们爱谁来谁来。但是所有会做的那个比较中低的那个，全是我的。我最便宜，我跑最快。你包括现在电车好的，那还是人家特斯拉呀，做各种测试还是他呀。但是中低端的，比亚迪全拿。好，现在在澳洲是前两天的数据吧，卖车最多就是他，可能是已经超过Toyota了还是怎么着，他都是这个路子呀。所以说他这个太狠了啊！所以说这刚才华尔街日报讲的这个好，把德国家都抄了，大家对这个一定要清醒认识，这帮人好厉害啊！你不是说一般你就能弄得住他的，一个是在芯片那儿人家挖墙角，人家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黑洞，美国的所有的封锁全部崩溃崩盘，然后在这边你看人家开疆斩土，一个一个的灭你，你真没招啊，这个真没招。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哦，先做一个请假通知啊，马上呢这我们家小孙子这不是两周假期嘛，那每次放假的时候我们俩带着孙子就得趁这时候还小，人还跟着你，我们就得带着上哪儿玩玩去。那上哪儿啊？上次去了个皇后镇，那这次呢人家不干了啊，就要去澳洲。那这次呢我们4月9号这天吧，那天是礼拜四，我印象白天做完节目，就是做完节目立刻拎包我们就跑了。我们在那儿呢待五六天啊，这我们找澳洲的一个城市啊，到那儿我会给大家拍一些东西了，最后给大家做一个小汇报啊，就算是一个小集锦吧。啊，去歇几天去啊。那下周因为度假，那这个周三呢我就不休息了，那还继续给大家做节目，这个没毛病啊。啊，从周五从十号开始就没有这个直播节目了。当然鼓励小老师托尼呢，他那如果有足球的话，他把那足球晚上那个直播呢给大家继续聊。我那边是不是要有个连线的，我想那个吧又占我时间，我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就别做了啊，我就陪着小孙子我们一块儿这个到处吃东西就玩就完了，休五天假啊。下个周三我们回来，15号回来嘛，应该呢早大早起来六七点到家，那应该下午的直播问题不大啊，应该呢咱们没问题啊，这是这么个情况吧。然后呢在休假期间可能有四场八进四的比赛啊，小老师托尼继续啊，鼓励他继续做。如果要是连线能行的话，因为我到那儿的话可能因为有时差，那个时间可能还好啊，能连线就跟小老师连个线跟大家一块聊，因为那个也不用啊准备半天什么的啊，这个到时候再说啊。所以说跟大家提前请假啊，下礼拜四呢做完节目以后我们就找个地儿，我们就放松一段时间。来，好吃的说，今天经传国际足联应川普之要求暂缓得到红牌的美国队员啊，给停赛给暂缓了。这个呢今天晚上啊咱们待一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应该讲震动了整个的世界啊，这件事儿呢哇这是个大事儿啊，今天呢咱们再聊啊。这是 Ferry Wright 说，期盼是这样期盼，可惜我并不觉得美国会往中间走。希望吧，只能希望啊，你不能呢原来呢老拜登他们确实是有点左的，你说极左可能还没到，但是偏左就是说他特左的那个意思了。然后川普他们这帮他是右吗？他也不能算右了，那极端保守就这么一帮人，其实他本人未必也是这么想的啊，他就是为了忽悠这帮 marker， 他是故意迎合他们，他故意这么说。你说这个人他原来是这样吗？他原来在纽约混的时候他是民主党这头的，他真正的意识形态未必是他现在表现的这样，他就是为了迎合这帮人，他故意在这么说啊，大家一定心里要有数。所以说这经过了这么一波人，那下边如果再上来 AOC 啊，或者是再上来那帮人，那这又跑那头去了，那我们还要继续和他们做斗争，你说这还有完没完了。 所以说希望呢上了一个好好过日子的，好好抓经济的，把大家呢往一块调和调和啊，有一定的包容，有一定的胸怀啊，这个呢，哎，这是大家美好的希望了。我不相信250年美国风风雨雨，这样的电闪雷鸣经的太多了，有什么呀啊，所以说现在呢这些人我认为掀不起什么大浪来，这棵参天大树挨两斧子就倒下那可没那么容易啊，我相信呢伟大的美国会自愈啊，会治愈自己的啊，我这是我的美好的期望啊。Foreseer 说香港货物空运量世界第一啊，世界第一大空港啊。说川普说中国货经过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改出口产地将被重罚，结果只是说说而已，形同虚设。说到这一点呢，原来我对贝森特还比较高看，到现在啥不是。为什么？原来打转口他搞了一个跟越南当时定了这么一个，如果你那个含量就是中国因素的含量超过多少，那就算 made in China 了，那你这批货就要加40%几的税来着，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说法的，也就是那个中国因素的含量必须低于多少，当时是定了一些规矩的。当时呢，那很多专家就问你怎么去核查，对吧？你怎么去兑现？你怎么去验证它？如果你验证不了，那个东西装到机器里了，你哪知道哪根电线是来自中国，哪根电线是来自印度，这你就查不了了。所以说那个是很复杂的，再加上中间倒几回产地，从香港到马来西亚再到新加坡再转到越南了，你就全乱套了，你拿什么追呀？所以说后来讲呢，这个就是说说，因为根本没有可操作性。结果现在呢，中共就用这些空档，因为这个成本太大，你没有办法验证的，现在全面突破啊，这个已经彻底。你看中国跟欧洲还在谈，我给你稀土，你高科技要给我放宽，咱们拿稀土换高科技，还在说这跟美国已经不说这个了，我用不着了。汤姆陈说美国应该告诉伊朗，我护航产生的费用从伊朗被扣押的款项里扣除，扣完为止。说到这个啊，我给川普他们还出个主意呢，我船就从这儿走，你动我一条船，我就炸你一个炼油厂，或者我炸你几座桥梁，我就跟你对标，你动动试试，你动我就炸你的基础设施，我就把你打回地狱时代。你看他还敢动吗？那当然，他后来川普不想打仗了，也不敢了。你以为这个威胁有用吗？也没用。你扣人家的钱试试，那后边的事就都没法谈了。因为他的无人机来打这些游轮，是你上边有护航，有 E3 预警机，有战斗机，但他来一堆那个破破烂烂的4-5万美元的那无人机飞过来了，没辙。30多公里的一个海峡，那个太短了，甚至重炮都能够打到，有那重炮打50公里很容易的。所以说那你怎么拦啊？那战斗机去拦炮弹去，那你是没法拦的。所以说他不敢惹人家，你惹人家你这个护航也都做不到啊，这个没办法。墨尔本老农说实在的，相信美国能管住芯片出口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无论是拜登时期和川普时期，在这个阶段英伟达黄老板每年去中国多少回，按照过去几年的口径，中国采购量几乎应该是零，他自己账面上的这个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已经归零了啊。那黄老板跑中国几个意思啊？美国人难道不知道？美国政府难道不知道？全知道啊，那怎么不知道呢？对吧？全知道啊。黄老板在中国还有一个研究中心呢，那干嘛呢？做售后服务的呀。他那研究中心还在啊，他可没撤。那你设一那玩意儿干嘛呀？是啊，谁用我芯片用出毛病来，我派工程师去修去啊。那你说那中国国内有多少，那他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说呢，川普是没有一心一意的真想管，哎，和习近平呢两边来了个战略默契，你呢就睁一眼闭一眼，我呢就这样了，咱俩啊，我买你点大豆，买你点飞机，咱们俩就这样就完了， 现在就这么软着陆，就是这么着的陆。现在通过香港这几个月的这个突飞猛进，您还看不明白？反正我看明白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我这儿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看这么多的新闻各方面，我成功的保住了英国和墨西哥比赛的秘密，我到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所以说下边呢，我回去把整场比赛看完，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老时间和大家呢继续聊这场比赛，聊聊这叫什么呀？维京魔兽头顶脚踢送巴西回家。那下边呢，我们家三狮军团情况如何？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一会儿咱们再说。那咱们就待会儿的直播中再见。